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01期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俄罗斯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安逸心是邪恶迫害的得力工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16日。近来听同修交流中提到，学法时杂念不断，出现犯困的现象，不久之前自己在家学习背诵转法轮时也出现了这种状态，最后导致晕晕乎乎，一会儿清醒一会儿迷糊，费了很大力气才学进去一点。过后自己向内找是怎么回事，师父点化了我。在脑中出现一幅画面，在西游记中有一个片段，孙悟空利用神通放出了很多小虫子，这一群虫子飞向对面人的脑袋，在他周围飞舞，过了一会儿对面的人脑袋发晕，就倒地呼呼大睡了。我们在常人的空间看不到这一切真实的展现，但是在另外空间这一切都真实的发生着。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新年假期在家休息，一次躺在沙发上不想起来，什么也不想干。这时丈夫过来说，干什么呢？快起来吧。心里明知道他是对的，就是起不来，感觉脑袋迷糊，身体发沉，提不起正念来。这时他一看说话没用，正好发正念的时间开始了，他就坐在我身边发正念。不一会儿，我感到他强大的功冲过来了，瞬间我看到周围迷雾一般的物质被清除了，脑袋清醒了，懒散的状态消失了，正念回来了，大法弟子的责任感、救人的紧迫感都回来了。第一部分，认清安逸心，正念清除。当我们出现想懒惰和安逸的想法时，其实那时候已经被邪恶干扰了，只有立即坚定正念，不被它带动，发正念清除它，才能避免损失。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是真不容易啊。人在几千年来骨子里形成的观念，习惯性的要舒服、懒惰、安逸等执着心，如果不能认清它们是什么，真的不好去掉。随着不断修炼，我逐渐发现懒惰和安逸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当这种物质过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自己主元神就犯迷糊，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和脑袋。常人空间的表现就是那一瞬间什么也不想干了，就想歇着或者睡觉，什么都忘到脑后了，抵挡不住的话就会呼呼大睡。如果大家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思想活动，就会发现到处都有安逸心的影子。遇到矛盾不能马上向内找，有可能是安逸心的作用。发现了执着心，但是没有努力修，拖着拖着，里面有可能也掺杂着懒惰心。说白了，只要是思想上没有在精进的修炼中，特别是现在， 没有处在救人的紧迫感中，就是安逸心。我都修炼这么多年了，肯定有了一定的层次了，或者我做了这么多正实法的事儿了，现在可以休息一下，没什么的。如果有了这种想法，找借口放松自己的修炼，其实这时已经处在要掉层次的边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我发现有了这种对修炼放松的心态，邪恶就会抓住空子，加大我们的安逸和懒惰心，使我们越来越不精进，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且懒惰和安逸的魔最佳的搭档就是色欲心，放松的状态下色魔也会乘虚而入，而被干扰后层次掉的简直触目惊心。突破旧势力干扰，一刻不放松。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暂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我在一次练功中，师父的这段法一下子打到我的脑中，一刻这个词深深地震撼了我，这就是对大法弟子的标准，一刻都不能放松修炼啊。如何突破被安逸心干扰了这种状态呢？除了时刻修好自己以外，还要清除邪恶的干扰，认清这是旧势力设的巨大陷阱，使大法弟子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表面上他们打着为了大法弟子提高的旗号，给大法弟子修炼中制造磨难考验，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中说，在正法前，旧的势力将这数千万遥远宇宙体系的每一个体系的最低层部分都塞挤进了我们所在的中心宇宙体系的三界中，表现上是正法中其不至于被落下，同时又表现参与了正法，实质上是借助正法达到他们未思的目的。旧势力这种心态很像常人中狡猾的心理，但他们又是高层生命，所以他们表现出的又是伪善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和尚要拜他，那么他就管和尚了，你不是拜我吗？你明明白白的在拜我呢。好，你不是要修炼吗？我管你，我让你怎么修，他给你安排，那么你修成了，修到哪去？他安排修的，上边哪个法门也不要，他安排的，所以你将来就归他管。找出人心，奋力精进发正念，是在根本的排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干扰。但是往往发正念静不下来，杂念太多，发正念时间不够长，就达不到效果。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人的思想是不稳定的，人的大脑只是一个加工厂，各种信息都会通过人的大脑表现反应干扰这个人，人的思想来源是极其复杂的。那么我们发正念时的杂念是从哪来的呢？我的天目看不见，但是我悟到发正念时，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中，邪恶也会反抗，表现就是脑袋里产生各种念头，自己控制不住， 而且在另外空间里看，他们专找大法弟子的弱点和对法理认识不足的地方下手。比如有的人色欲心不去，就会在脑子里回想起这方面的内容，自己以为是自己在想，其实是邪恶在背后控制你的大脑。它不会凭空出现什么画面，要符合这个时间的谜，所以利用你这一辈子的记忆，你遇到过的、看到、听到过的事来干扰你。如果还有抱怨心，就会翻出那些和别人的矛盾、争斗等场景。发现自己得意时，就看看背后是不是显示心不去，被魔钻空子了。所以，只要看看发正念时往上翻的是什么，顺藤摸瓜就能找到自己的人心是什么，坚定正念就会想起来，哦，我在发正念，不能乱想，就又把思想拉回来了。不久以前，我在一次发正念时发现，利用安逸心干扰大法弟子是邪恶现在最好用的手段之一。不久前我在家发正念，晚上七点准时开始后，我以立掌发了40多分钟。发正念时，在定中力量强大，虽然看不见，但是我能清晰感受到清除了很多邪恶。这时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念头，发了这么长时间需要休息一下啊，另外空间的身体也会累的。在一瞬间，我确实出现了迷惑。因为我看不见另外空间，要不要停下来呢？突然间，师父在《精进要旨悟》里面讲的奋力精进，直至圆满。这句话中奋力两个字深深鼓励指引了我。我又一次坚定了正念，没有停下来。师父看到了我没有受安逸心的带动，终于把问题的更深答案展现给我。法轮是长转不止的，会不断的演化能量攻击我们，所以我感受到的累在那一瞬间是邪恶演化的假象，利用我对法认识不足的地方干扰我，而这正是他们的最后把戏。在我突破了这一关后，在发正念的质量和时间上又有了很大的提高，入定更深，时间更长，力量更强。第二部分，识破假象，加强学法。这种类的假象在常人空间中也常用来迫害大法弟子，而有的同修就真的上当了，经常听到同修说工作累呀，然后什么事都不能干了，需要好好休息，睡觉吧，什么学法练功啊，哪有时间啊。还有一个现象，参加大法活动后，在往回家的路上觉得身体发沉累呀，在做家事的时候有时啥也不想干，就想歇着，或者做事效率不高，总是开小差啊，还有坐到电脑前就想吃东西，一边吃一边干啊，思想不集中，学法就困，练功困啊，发正念也困啊。只要你一躺下，邪恶就得逞了，兴高采烈地把你打垮了。而我们的内心深处过后会很懊丧和痛苦的。有的同修也尝试了突破，一次两次发正念没有实质的改变就放弃了，这时就需要加强发正念的意志力。我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师父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这篇经文看了几遍，并把最后一段背了下来。多看师父的新经文，把正法时期的修炼是怎样的弄清楚。还有一点，天目看不到的同修也容易因为看不见另外空间的真相而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这时候就要提高悟性。在我把转法轮第七讲治病问题这一小节背下来之后，我对发正念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我的层次，我悟到师父在这一节中讲了如何治病，就是教会大法弟子如何除邪，并且清楚明确地讲出了在这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常人心，从而引起的问题，最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甚至给看不见的同修展现另外空间发生的过程。 第三部分，去掉私心，整体配合。一次在家翻译文章，翻译到一句话，怎么我也想不起那个词应该怎么翻译。这时到了项目内同修整体发正念的时间，因为我要在限定时间内做完，就没有和他们一起发正念。就在同修们发正念的时候，我一下智慧就来了，刚才费尽脑汁想不起来的词一下就想起来了。我马上意识到是同修们的发正念帮助了我，清除了抑制我空间场的邪恶。所以发正念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直接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在口讲真相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表现，两个人如果配合得好，一个发正念一个讲，同修的智慧多，也会讲得流利。不能因为我们不在中国大陆就忽视发正念。有的同修说，这也没迫害我啊，这是对法理认识不清造成的，背后还隐藏着一颗私心，他只是从自己的个人修炼出发，没有从助师正法的基点思考，没有想到大陆同修还在遭受严重迫害，而这场迫害导致多少世人受影响，他们背后代表的巨大生命群永远失去了被大法救度的机会。往往这样说的同修自己其实也没认清邪恶对自己的迫害，身体上的病业表现，工作上的困难麻烦，经济上的拮据，家庭朋友之间的矛盾，都是邪恶的手笔。其实邪恶对我们虎视眈眈，随时随地在钻我们的空子，无时无刻不在和我们对垒着。第四部分，守住心性，坚持到底。几年前我做过一个梦，梦里面我看到邪恶在不远处盯着我，但是他们不敢过来。在另外空间，我是一位大力士，力气大是我的神通，一个小指头我就能捏扁他们，我走哪儿他们跟哪儿。我慢悠悠地走着，他们隔着一大段距离慢悠悠地跟着我，我就逗着他们玩。就在这时，突然我的大力神通消失了，后面跟着我的邪恶开始还不太敢动。就在他们确定了我现在处在没神通的状态时，他们一下子就冲跑过来要抓我，我撒腿就跑啊。梦醒了，我悟到自己守不住心性的时候，另外空间能力减弱，邪恶就等着这个机会呢。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每一次考验中的人心，每一次磨难的正念不足，修炼人的每一个执着心都会被他们抓住，他们都会把它当作把你拉下来的，把你从修炼的大法弟子队伍中搞下来的把柄。其实刚才前文在师父讲的经文中提到的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都在主动的往我们身上扑，看你是否时刻随时随地都能守住正念。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家里，不管是工作中还是做家事中，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数量真的非常大，有时刚清理完过了两三个小时又来了，甚至刚刚清理完放下手就又来了。越是不想发正念的时候，越是头脑乱七八糟的时候，越要发，而且要一直发到脑子里不乱为止，彻底清除邪恶。有时候需要几十分钟，有时候甚至要几小时。发正念时间长短要依据另外空间的战况如何，虽然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出来，也会叫你明白，而且要每天坚持。觉得发两次应该是够了的心态，也是一种安逸和懒惰。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出现这样的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我悟到就是要让大法弟子们停下精进修炼的脚步，让我们在修炼中走过的路无果，付出的努力白费，最终的目的是毁掉大法弟子，局限我们的修炼层次。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心明的文章。同修，你100%信师信法了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14日。现在悟道，100%的信师信法是最重要的，是一切正念的根源。很多同修都在说要信师信法，要真修实修。是，真正修炼必须信师信法，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字。但是信师信法还有一个信的程度问题。我曾想，修炼人真正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表现状态？我认为应当有如下几种表现状态。第一，100%的信师信法，没有一丝的动摇和怀疑，坚信师父就在自己身边，时时刻刻都在自己身边看护着自己，不管走到哪里，师父法身和护法神都在我们身边紧紧相随，还怕什么？哪有什么怕心呢？肯定没有一丝一毫的怕心。没有了怕，自然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不会存在任何心理上的障碍。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怕心，其实就是没有做到100%的信师信法。怕心是修炼人的死关，没有了怕，正念自然就会非常强大，救人力度就会非常大。大法弟子的使命不就是救度众生吗？第二，100%的信师信法应当会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真修实修，高标准要求自己，个人修炼中不会被一切常人心带动，坚信神佛的无处不在，坚信三尺头上有神灵，坚信万物都有灵，到处都是眼睛，坚信善恶必有报，就绝不会做任何坏事。相反，一定会无私无我的处处事事为别人考虑，去掉那些坏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同化宇宙特性，个人修炼中就会勇猛精进。第三，100%的信师信法应当非常清楚，一切功名利禄物质财富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积下的德化来的。师父在《金镜要旨·富而有德》中讲，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一个人没有了德，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修炼人的德是完全用来演化功的，用于长功，用来成就圆满的果位，而不是用于获得常人的物质利益、功名利禄，那么就绝不会对常人的任何物质利益、金钱财富感兴趣，更不会为了利益去争去斗，也绝不会羡慕妒忌常人。自己哪怕再苦再难，也会守住自己的德，因为德是无价之宝。修炼人的功完全就是德演化来的，100%的信师信法，哪里还会有利益心呢？哪里还会有妒忌心、争斗心呢？试想，如果做不到100%的信师信法，稍微有一点动摇或怀疑，就会很快被常人心带动，被常人的物质利益、各种欲望左右，变得跟常人差不多，提高起来就会很困难，而且很容易被旧势力抓住漏洞进行迫害。第四，100%的信师信法应该会果断放下对亲情的执着，同时用慈悲众生的心善待家人，明白自己生命的意义和责任，一定会把大法摆在第一位，把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绝不会在常人的事物上多浪费一分钟的时间，争分夺秒的去救人，主持正法，完成自己使命中的责任，兑现誓约，明白跟师父早日圆满回家才是最重要的。100%的信师信法一定会放下自我，放下一切人心， 不会被常人所谓的幸福安逸带动，修炼上一定会勇猛精进。那些只是嘴上说要信师信法的人，内心深处到底信了多少？百分之百信师信法，这绝不是嘴上说的，内心深处信的程度是骗不了任何人的，更骗不了神，最终只能骗自己。我想每个同修都应该问问自己，我是否真正做到了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对师父对大法没有一丝的怀疑和动摇，或者我到底信到了什么程度，只信百分之多少，那都不是纯金啊。大法的门都敞开了，但有的人一直徘徊在门外，就是走不进来。这就是不信师不信法，信的程度可能连百分之一都谈不上，所以他就走不进来。有的人虽然也走进了大法修炼的大门，但是却一直原地踏步，几乎很少看书学法，三件事做得极少，这种人信师信法的程度估计连一半都不到。有的同修表面上也在看书学法，也在做着三件事，但是提高很慢，遇到事情总是用人的观念去对待，人心很多，怕心很重，尤其是不敢走出去讲真相，总是担心被迫害，其实根源上还是信师信法的程度问题。当然修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念也是一点一点的修上来的，确实需要时间，能够一走进修炼的大门马上正念十足，一修到底，什么人心都能马上放下的毕竟是极少数，信师信法的程度也是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但这不是借口，因为信在先，悟在先，需要我们做到才是修。个人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遇到几例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所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16日。近一年来，我见到几位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他们有的闯过来了，也有被夺走生命的。修去自身的漏洞，可以减少损失，可以让邪恶没有空子可钻。但大法弟子并不是为了这些而修好自己，我们修整自身是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实修自己，以利于更好的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找自己是大法弟子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遇事向内找，不是为了躲避邪恶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而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在法中的实修。第一部分，见到这位同修的时候，同修的精神状态还比较好，挺愿意交流的。交流中得知，这名同修曾经背诵转法轮很多遍。我当时比较吃惊，因为在我的观念中，能背诵大法书的同修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我问同修背了这么多遍法，有哪些感受呢？同修说，我在走路时，上下楼时，头脑中一段一段的法自己就往外出。出来哪段我就背诵哪段，已经成了常态。我又问同修，当我们遇到触动心性的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想起来相关的讲法呢？同修想了想，回答说，想不起来。我又问同修，您这个病业假象大约持续多长时间了？同修回答，有半年多了。我想，虽然我与同修不熟悉，但其他同修应该回来与此同修交流过吧。就问他，同修们来的时候都与您在哪些方面交流的呢？他回答说，有不少同修来过我家与我交流，同修们都挺忙的，不一定哪天几位同修挤出一点时间一起到了这里。同修们一般都是先问候我一下，然后第一位同修就开始谈自己修炼的体会，之后第二位同修说说自己的修炼体会， 然后下一位同修讲一讲自己对于师尊某些讲法的理解与体会。有的时候几位同修也互相之间交流一些问题。最后同修们关心地嘱咐我多学法，多发正念，多向内找，然后就离开了。我又问他，您能不能与我说说同修们来您这里与您交流中，您印象最深的几次同修们都谈了哪些内容。他想了好久，回答说没记住，都没印象了。我也陷入沉思了好一会儿。几个月后，别的同修告诉我这位同修走了。我该如何帮助同修？我开始在法中找答案。后来在学师父的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读到这样一节。那么至于说怎么帮助他，那你们能做的一个是帮他从法上认识提高，再一个就是大家在一起发正念，多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救度众生的事，这些事情都能帮助他。学完这段法，我好像开了点窍。师父告诉我们的不就是要帮助同修做好三件事吗？回想起这些年来曾经遇到过的几位出现病业假象的同修，被干扰的表现普遍都是三件事不能都做得好的，或者说干扰好像都是针对做好三件事的各方面条件。病业假象出现时，不少同修表面上都表现为身体好像被按在床上，脑袋被按在枕头上。再继续思考一下，不光是病业干扰，很多其他的干扰迫害形式，如非法抓捕迫害、经济迫害、家庭环境中的干扰迫害、电子产品及常人电视、游戏迫害等等，无一不是针对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干扰与迫害。那么我就来思考一下，我们是大法弟子，为什么能被迫害得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我现在对于师尊这段法的理解是，大法弟子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得好好的思考我们自己走的路正不正，怎么看呢？看看是为私的还是为他的，是否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为基点。另一方面，迫害发生中，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思考的问题是怎样的，是否符合大法中的要求，还是被人心与执着所带动的。迫害发生中的任何思想念头都得重视，不可以轻易放过。第二部分，这名同修的病业假象大约持续了8-9天，其中第一个时段大约1天半，隔了半天第二个时段大约1周多一点。与此同修交流，感觉同修正念很足，大约1周的时间过去了，同修的正念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动摇过。同修说，第3天的时候立掌发正念时，突然感觉没有正念了，发不出正念了，就立即停下来，连续静心地学了转法轮3讲，再立起掌来就感觉正念起来了。还有2天与另一位来帮忙的同修一起，连续超过4小时以上长时间发正念。其中有一次同修在发正念中感觉饿了，就在心里说，邪恶旧势力，你们等着，等我一会儿吃饱了再回来继续清除你们。同修说，破除邪恶迫害的过程中，自己几乎在不停地背诵师父的经文，也3言2语正念等等，是靠背法走过来的。在与同修的交流过程中，我问同修，你觉得身体上出现这个假象有可能是在哪方面出了问题，被邪恶旧势力钻了空子呢？我们又是怎样面对的呢？同修想了想回答说，有下面几个方面，发现了自己不符合大法中的要求。第一方面，近期越来越多的看常人电视剧，看手机上的常人内容，这方面认识到了，立即就停止，彻底清除干扰迫害。第二方面，怨恨自己的孩子对自己不好，而对岳父岳母很好， 知道了这是人情人心，并在法理中找到了答案，就去克制抑制这个人心了。第三方面，在自己的心脏是否有问题这方面没在法上认识清楚，不会分清，因为师尊的近期讲法学得少，所以就请同修来切磋帮助自己，通过与同修在法中的交流把问题看清楚了，就彻底的否定迫害，学到各地讲法十一的相关讲法内容，禁不住流下眼泪。第四方面，在利益心的作用下，执着多跑车赚钱，积极的去抢单接活，发现后立即放下执着，让心渐渐的趋于顺其自然。第五方面，修炼中对自己要求的标准太低，同时长期没有学法小组，这两方面都是自身出现的问题，不容易及时被发现，发现问题了也不容易尽快的归正调整，时间长了放纵的状态被邪恶钻了空子，意识到师父给留下的修炼环境太重要了。需要详细说说的是，上面第三点中提到的同修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心脏是否有问题这方面有所困惑呢？同修说，邪恶旧势力真的是很坏。同修说了几件事。在2001年同修去北京正实法的时候，面对警察，同修的心脏突然很难受，身体出现了异常状态，并表面上好像借此而走脱。还有一次去营救姐姐同修时被恶警困住，表面上也是心脏出现问题而脱离险境。还有一次面对面讲真相被非法抓捕，被送看守所体检时心脏异常假象再次出现，同修当天回家。结果三次假象在同修心中形成了一定的观念，对自己心脏是否真的有问题变得有些模糊不清。后来才如前文所说，当时同修通过主动与其他同修在法上交流，并学习了相关的一些讲法，才理清了思路，破除了干扰。同修在说完以上四点后，又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又悟到，其实最麻烦的是因那次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发到国保人员手里而被非法抓捕。虽然当天就在师尊加持下回家了，但此后出现了很重的怕心，产生了人心观念的阻碍，不敢再出去发真相资料，不敢面对常人讲真相了，只是在家里制作真相资料。而在此之前，这位同修几乎每天都走出去面对众生讲真相救人，回到家做完了家务就去制作各种真相资料，因为三件事之一的讲真相在人心的作用下打了很大的折扣，偏离了法，被邪恶钻了空子。假象干扰破除几天后，我再次见到这位同修，我问同修在此中还有些什么体会。同修说，一，在遇到干扰迫害时法理清晰很主要，大法是圆融的，我们在很多方面法理都比较清晰时，即使个别方面理不清，也可以在后续学法中在同修的切磋帮助下予以理清，破除干扰，而基本法理不清就不太好办了。所以我们听师父的话，平时学法入心，学法得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二，坚定的信师信法会使自己在干扰发生时保持一个理性稳定的心态。自己就是在一周多的时间中，表面肉身感觉很难受，而且难受的感觉持续不断，而同修并没有被这些感觉使自己动摇了对师父对大法的正念与正信，几乎是丝毫没有动摇过，所以就没有出现大法弟子在人心的作用下偶尔退回到常人状态的情况。三，在某些方面法理不够清晰的情况下，知道请同修帮忙，并能敞开心扉地讲出自己真实的心态与一丝一念，使同修有更多的机会帮助自己，使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同修的帮助乃至师尊的点悟，算是在这方面比较会修吧。四，在迫害出现的第八天第九天的时候，同修说自己下了决心与旧势力拼了，绝不让邪恶旧势力得逞。在此心态下，忍耐力和吃苦能力大幅度提升，得以快速闯出困局。前段时间又见到了两位同修被邪恶以病业围困， 令人非常痛心的是，时隔几日就听到了这两位同修肉身被夺走的消息。当时与这两位同修的交流中得知，这两位同修一位是没有学法小组，一位是学法小组被干扰而停下来两个月左右。两位同修都表示自己在修炼中很多方面对自己要求的标准比较低，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中不符合法的表现，或是没有及时发现自身被干扰中产生的负面思维。修炼的基点方面基本还是停留在个人修炼时期的状态，私心较重，众生想得少。写出这些不是想告诉同修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状态容易被邪恶旧势力钻空子，个人所悟，那样的想法可能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大法弟子要在法上修，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是为了免于迫害而修。大法弟子不是被邪恶旧势力牵着鼻子走，那成了为旧势力而修，已经就偏离了大法了，因为那并不是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修炼中就看我们自己什么地方不符合法了，什么地方比照大法对自己要求的标准低了，什么地方不是正念而是动人心了，什么地方不是依据法中的标准而是被人的观念控制了等等。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之路，个人所悟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取决于旧势力，而取决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15日。在大法弟子的修炼中，旧势力出于畏私的目的，想左右正法，想把他们的安排强加于大法弟子。旧势力能否实现他们的目的，不取决于旧势力，而取决于大法弟子。对照师父的讲法谈一下个人所悟。师父在《弘银二别哀》中说，了却人心恶自败。如果大法弟子的人心都修没有了，旧势力就没有了钻空子的借口，旧势力的安排就不会存在了，这时就不存在承认与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问题了。只有当大法弟子有人心时，才存在承认与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问题。师父让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也是指在我们有人心的情况下，也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而且师父还告诉我们了怎样做才能够解决旧势力安排问题。比方说，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同修正在讲着，发现警察奔自己来了，同修心中已经意识到被人举报了，从现在开始就面临着是否承认旧势力安排的选择了。首先面临的选择就是是否承认眼前这个抓捕行为，这时该怎样做呢？谈一下个人所悟，与同修们交流。首先在自己的思想中不能认可这种非法迫害的行为，大法弟子讲真相不违反国家任何法律，完全是合法行为。警察办案的原则是依法办案，我们没有犯法，警察抓我们就是违法办案，属于犯罪行为。这时同修就有权利选择拒捕，同修可以当众质问警察，你们警察办案的原则是不是依法办案？我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不违反国家任何法律，我没有违法，你凭什么抓我？你这样做是违法的，我不承认你这种无理迫害，坚决不跟你走。这样就做到了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下面举个例子，在明慧网文章在师父保护下救度世人中写道，还有一次我和同修正在路上发真相资料，突然从一个巡逻车上下来三个穿着便衣的警察，其中有两个年轻警察大声地对我说，哪里来的资料又开始发了，走， 跟我们到所里说一下。我坚定地说，不去，有话就在这儿说吧。接着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这时另一个同修机智地带着资料离开了。最后一个大个子警察说，回去吧，再不要发了。看似很危险的情况就这样在师尊的保护下化解了。这里要说明一下承认与强加。如果警察让你上车，你就配合他的要求自己主动走上车，就属于自己承认了。如果你坚持不上车，警察硬把你往车上拽，警察的行为就属于强加行为。一个警察如果没有邪恶操控，在大法弟子面前他连一个不好的不字都不敢说。大法弟子是神，他是人，他不敢。警察要想动一动大法弟子，必须身后有邪恶跟着，邪恶操控着他，他才有能力动手抓大法弟子。而邪恶做事也是受旧宇宙的理约束的，违法的事他们想乱来也不敢。当我们做到了心里坚决不承认这场迫害，落实到行动上就是坚决不上车。如果这时邪恶操控警察硬往车上拽你，他这样做就属于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这样邪恶就会被清除。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不但要做到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同时还要做到坚定地按师父的安排去做。如果讲真相把警察救下来了，邪恶就无法操控警察了，迫害没有了实施者也会结束。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把三件事全面做好了，那么就能否定排除旧势力的安排。有的同修警察让上车就自己走上车，这样做就是选择了承认，原因是人心认为警察人多势众，背后还有中共邪党，抵制没有用，实现不了，无可奈何的接受。造成同修这样看问题的原因是，他把这场迫害当成是人对人的迫害了。人眼看世界是平面看世界，一件事情发生后只看人世间的表现。神眼看世界是立体的看世界，看这件事情在宇宙各层空间的整体表现。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做到全面看问题，才能看到事情的全部情况。大法弟子看问题要像神一样看问题的实质。警察的背后在另外空间有旧势力跟着，同修的背后在另外空间有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跟着，这才是真正的双方实际情况。其实有些同修心中也都知道不应该配合邪恶的要求，但是思想中有一个常人的观念，认为我越不配合警察，警察就会迫害我越狠，在这种怕心的带动下就配合警察去做了。这个观念在常人生活中比较符合实际，但是在修炼中却恰恰相反。你配合了警察的要求，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才有理由迫害你。如果你不配合警察的要求，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反倒没有理由迫害你了。所以说修炼的理跟常人的理往往是相反的，如果把常人的理应用到修炼中来，只能起反效果。其实同修被绑架以后，往后的每一步几乎都面临着承认与不承认的选择。如果前几步没做好也别灰心，从现在开始把眼前这个选择做对了，就在破除迫害的过程中。有的同修怕被迫害时遭受酷刑，其实一般情况下没有一上来就用酷刑的，那是因为以前的每一步选择都没有做好才走到这一步的。从迫害要发生时就坚决做到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连绑架都不会发生，酷刑又从何谈起呢？即使已经被绑架了，只要眼前的这一步选择做好了， 迫害可能马上就会被制止，也不会走到酷刑那一步。即使以前都没有把握好，走到了被上刑这一步，其实这时也跟拒捕一样，你坚决不配合他上刑，你真做到了，师父法身就能保护你，警察就做不成另外空间邪恶想让他做的迫害的事。在大陆，一些同修的思想中有一个观念，如果我有人心，就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旧势力一看你们大法弟子这样想，那只要你们有人心，我就钻空子迫害你们，因为这是你们自己认可的。这样想也等于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这种围绕着旧势力为什么迫害我而进行的向内找，等于是为旧势力迫害自己找理由。那我们应该怎样向内找呢？应该按照师父的要求向内找，也可以说围绕着师父的要求向内找。真正的向内找是直指人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是无条件的向内找。找到人心后，修去人心，提高心性，同化大法，彻底摆正自己的这颗心，在法中升华自己。当我们把心摆正以后，就会用正念去做事情，这样做就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就能够把正实法的事情做好。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始终把修心放在第一位，能做到随时随地向内找，随时随地摆正自己的这颗心，正念正行，旧势力连干扰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也用不着考虑怎样不承认旧势力安排了，也不用否定旧势力安排了，这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办法。有些同修在被绑架后，知道要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所以对旧势力的安排能够做到在行为上不配合，但是没有注重全面做好三件事，这也是变相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大家想想，旧势力干扰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阻挡我们做好三件事，那我们不做好三件事，不正好符合了旧势力的心意吗？那不就等于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吗？也有的同修一被绑架以后，心里马上就惦着想什么办法结束迫害，自己好出去，其实就是让求出来的心主宰他的思想，不能够安心做好三件事。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对于大法弟子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站在人世间表现形式上看，它是一场迫害。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来讲，实质上就是修炼路上遇到的磨难。真正被迫害的不是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真正被迫害的是世人。我们真正要结束的是旧势力对世人的迫害，挽救世人。所以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一定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去看待问题，把救人的概念放在心中，只装着师父的要求。无论走到哪里，就把大法弟子的慈悲带到哪里，没有地域分别，没有人缘分别，走到哪里就到哪里，全力以赴，慈悲苦度，兑现誓约，完成使命。以上为个人现阶段修炼浅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善念救度警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14日。记得在迫害初期，大法弟子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同修到北京正实法被抓，在派出所里，警察将他铐住并狠狠地抽打他。这时警察年幼的儿子跑进来看着眼前的一幕。那位同修让警察把他儿子带出去，告诉他不要在孩子面前打妇女，说这样会把孩子教坏的。 警察被大法弟子的纯善所感动，不再殴打他了。前几年本地有位同修在警察非法抄家时，他心中发出一念，请师父加持，不要让警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当一个警察想把师父的法相拿走时，这位同修双手合十，声音轻缓但语气坚定地对这个警察说，请不要拿师父的法相。警察愣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这个时候站在一旁的国保队长说，尊重他的信仰。后来当同修被关到洗脑班，他对押送的女警说，刚才你在众人面前大声训斥我，我没吱声，不是害怕，而是担心你会激动，从而引起血压升高。同修从几个警察的交谈中得知女警患高血压。同修接着又说，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但善恶有报，如影随形，请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给自己留下美好的未来。这名女警很感动，点了点头。当这个女警得知洗脑班不让练功，就让同修坐在床上盘腿给她看，并且大声地说，这与练瑜伽一样吗？没什么事。临走时她还嘱咐同修不要硬顶，智慧点。不久同修就堂堂正正地回家了。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讲，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在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迫害自己的警察恨之入骨，没有善念，完全是用人的方式在抗争。到了修炼后期，通过不断的学法和看明慧网上同修交流文章，我真正的认识到这些警察才是最可怜的生命，他们因为迫害大法弟子而没有未来。当初他们也是怀着对大法的坚信，冒着天胆下到尘世中来，所以大法弟子更应该救度他们，用善念唤醒他们的良知。慢慢的，我学会了用善来处理问题。比如诉江后，面对回访人员问我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时，我就怀着善念告诉他们，诉江一方面是为了伸张人间正义，彰显善恶有报的天理，另一方面正是为了解脱你们这些被江泽民胁迫的公检法司人员。这些年来，你们因为执行江的迫害政策，在无知中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了罪，将来这些都是要偿还的。为了你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大法弟子不惧个人安危，实名起诉江泽民，就是让你们从中解脱出来，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因为大法弟子诉江后，就是你们自己在犯罪了。随着修炼境界的不断提高，自身善的能量也越来越大。去年两会期间，市国保和区国保警察又找我谈话，区国保一见面就说，某某最近有没有窜啊，家里还有没有法轮功物品啊。我笑着说，你这个问话怀有敌意，什么叫窜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和你朋友在一起也叫窜吗？我是个大法修炼者，你说有没有呢？他接着就说，信不信我马上就能把你再关起来，或者送你到学习班。我还是笑着说，凭你现在的地位和权力，想做什么并不难，但你这样做能改变什么呢？再说你我之间一没仇二没怨，我想你也不会去做的。我觉得你们长期以来用敌对的方式对待我们是不合适的，也许我以前对你们有过怨恨，但如今我一点儿也不恨你们了。你们虽然有你们的苦衷，但你们每个人在其中还是可以选择善的。举个例子，上次法院开庭审判我的同修， 本来我准备去旁听的，这是我的权利，而且和我直接相关。可是开庭那天，你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武警，好像如临大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你们再度对大法弟子犯罪，我就没去旁听。你们不是整天想让我们学习学习吗？为什么有这样的机会却不让我们去了呢？听我这么一讲，区国宝警察就说法院会安排你去旁听。由于受邪党迫害，我的户口与居民所在地不在一起，因此我就对区国宝说，我现在要把户口迁过来。他说不行，我们不欢迎你。我说你这个做法就不对了，我属于正常的迁移户口，你却用职权阻挠。我随即侧过脸，微笑着对石国宝说道，你看他现在不让我迁户口，我要向你举报。石国宝看看屈国宝没说话，不一会儿屈国宝就起身出去了。回来后他对我说，你迁户口的事我们同意给办了，再有就是关于你的养老保险，我现在还有点权利，反正给谁都一样，如果你想补交养老保险的话，我可以帮你申请一部分政府补贴。从我失业以来，养老保险就中断了，这次从看守所回来，他们曾问过我有关养老保险的事。对于补交养老保险，我是这样认识的，作为个体来讲，我不会主动去交，至今我也没交。如果是这个国宝警察真的想为大法弟子做点好事，从而弥补他以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所造下的罪业，我会考虑的。每个人情况不同，请以法为师。在修炼中，我越来越体会到善的力量无穷，这种善是修炼人觉悟后本性的体现，因为只有伟大的法才能造就千万万个以德报怨，用生命实践真善人宇宙大法的修炼人，也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在自己承受磨难的同时，还在救度那些迫害他们的警察。其实真正不可救药的恶警只是少数，大多数警察善念尚存，他们会被利益驱动，会被谎言毒害，会被假象迷惑，干着不该干的事，而这一切正是旧势力毁灭众生，干扰师父正法的邪恶安排。师父在《精进要旨浅说善》中讲道，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我们是助师的法徒，用善念救度更多的警察，解体旧势力的安排，这不正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在人间的展现吗？个人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生老病死是常人的理，修炼人就要跳出常人的理。自古以来，性命双修的功法，修几百年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可对常人来说却是天方夜谭。我们从常人社会开始修炼，思想里在这方面常人的观念烙印很深。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千百万年以来，人已形成根深蒂固的认可，被习惯性的思维带动着，在人的脑海中时刻侵蚀我们的身体。认可我老了，它就在我这个空间场中发挥了作用，那些空间就依此理而变化，让我变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我修大法了，师父告诉我们的是宇宙真理。作为弟子，
我们首先要坚信信师信法绝不动摇，所以我老了的思维和行为反上来一点，我就清楚一点，不让它在我的空间场起作用，让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说来也神奇，当我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腰背很自然就挺起来了。选自文章《我老了是忍念》。我反思自己，为什么背后议论人的毛病总也改不了？首先就是没听师父的话，不能严肃对待修炼。我发现自己不修口的最大根源，其实是对自我的执着。通常背后议论的多是同修的不足，试用法衡量别人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抬高自己，证实自己。还有，就是一个强大的外求的心，看到别人的不足，不会反过来看自己，修自己，是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再有，就是妒忌心。有时有同修提到某某修的好的地方，我自觉不自觉的就能说到或想到某某的不足，甚至内心暗自与其比高低。比如对 S 同修，我就是妒忌心使然。其实 S 同修修得很不错，人家一提到 S 时，我就自然而然地讲了同修的不足，求得一个心理平衡。还有分别心，在一般的同修面前我也能注意修口，但在一些我认为法悟的好、修得不错的同修面前，我就会像常人汇报工作一样，在其面前谈点某某的问题，让其了解点情况，断个是非对错。这不是在以人为师吗？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啊。还有，在议论别人的过程中，我的欢喜心、显示心、虚荣心、抱怨心、党文化的争斗心，甚至色心都掺在其中。我发现，如果不修口，这张嘴会带动多少人心执着呀。我痛下决心，以后再也不背后议论别人的是非了，有话可以与同修当面交流。修炼真是神奇，就在我下决心要修口的那一念之后，不自觉中，修口好像变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很自然的我就不再去对别人谈事论非，不是自己刻意的想这样做，而是根本没有那种想说的意愿了。我悟到，是因为自己有愿望，下决心排斥那些不好的东西时，师父就给我拿掉了那些不好的物质。谢谢师父。选自文章《平淡中的神奇》。有一天出去讲真相，看到时间差不多了，就去市场买菜。正准备回家时，看到马路旁凳子上坐着一个男子。我看到他一个人坐那儿，旁边放着一个环保袋，我就走过去跟他打招呼。我说：“叔叔你好。”跟他聊了几句之后，就开始跟他讲真相。讲了没几句，我就发现他的手往环保袋里拿手机。当时我知道这个人可能是想告我，可是我一点都不害怕，我马上就跟他说：“这年头灾难多，做人可要堂堂正正的，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儿。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天理，做了善事会带来福报，做了不该做的事儿，连家人子孙都会受牵连的。我觉得呀，上边乱，咱们百姓可不能跟着乱。现在大家都在做出善与恶的选择，选择善的就会有美好的未来。把孩子教好，走正道比什么都强。孩子没教好，金山银山都归零呀。你说呢，阿叔？”他一直都在听我说，后来他好像良心发现了，我看他把手机慢慢地放回环保袋里去了，然后就笑眯眯地跟我说：“这年头呀，什么都讲钱，没钱什么都没用。”我说：“阿叔，要钱得堂堂正正地做，不要去得不该得的，得到了失去的会更多，你说呢，阿叔？”然后他拿着环保袋笑眯眯地走了。我很大声地跟他说：“叔叔，祝你全家平安。”他一走到对面去了，他很大声地跟我说：“谢谢。”选自文章《神知道我在救人》。我悟到，注意安全是一种慈悲的体现，因为大法弟子被迫害，真的是师父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讲到的。 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一旦大法弟子遭迫害，就会有很多亲朋好友不理解，甚至会走向大法的对立面，还会使一些公检法人员犯罪，使一些明白真相的世人被抹去正念。注意安全是为世人得救着想，是慈悲的体现。相反，不注意安全，大大咧咧，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比如我地区最近被绑架的大法弟子中，有协调人，有家中是资料点的。被绑架后，家中被搜走大量的物品，资料、大法书、设备、U 盘等，还有很多同修的未加密电话号码，损失严重。白天开着车公开发资料，当着世人的面上下车，好像处在和平的环境下。结果被举报，车辆被扣，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损失惨重，当地正实法的环境受到很大影响。选自文章，注意安全不是怕，是慈悲的体现。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